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12日，今日读经，阿摩斯书1-3章，约翰一书5章，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呼吁悔改并圣灵浇灌的约珥书，接下来进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阿摩斯书。本书的背景如下，作者是南国的阿摩斯，意思是末世或负担。他本是一个牧羊和种植桑树的工人，却被神呼召去了北国做先知。本书呢，写于约主前750年，当时先知的生活的时代正是南国乌西亚王和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时期，两国安定繁荣并积极地向外扩张。因当时的亚述的君王昏庸，直到呢提格拉比列瑟主前745年才强大起来，于是以色列就掌握了贸易通道，商业的迅速发展导致统治阶级和商人都追求荣华安逸，他们有钱有势就剥削或者轻看穷苦人，使更多的人沦为奴隶，不但道德败坏，连宗教信仰都变得功利和仪式化。所以呢，神呼召阿摩斯对其发出严厉的审判信息。本书是 ABC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1-2章是对列国的定罪和审判，对应次 A 部分9章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复兴， B 部分3-4章指出以色列的罪恶事项，对应次 B 部分7-8章启示以色列的罪恶事件， C 部分5章1-15节是神对以色列发出的哀歌，对应次 C 部分6章是神对安逸之人发出的哀歌。第一部分5章16-27节是本书交叉结构的中心，宣告神所要的是公平和公义。首先1章1-2节，在阿摩斯所处的南北国年代，有一场地震被历史学家约瑟夫记下来，这也许是与历代志下26章16-20节的事件有关。当时骄傲的乌西亚王要强行进入神的殿烧香，结果惹怒了神，在额头上就长出了大麻风。多年后考古呢发现主前760年果然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阿摩斯蒙召宣讲审判信息，因为全地的罪恶使神如咆哮的狮子。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以色列最肥美的畜牧之地加密将会枯干。审判先从周围的列国开始，他们都是3番4次的犯罪。首先，亚兰人将被火烧和被掳。其次，腓力士人将被火消灭。其三，推罗将被火烧。其次，以东3番4次的追杀兄弟以色列也将被火烧。其五，亚门人因为凶残而被火烧和被掳。其六，第2章继续对列国审判的内容，即摩亚人因为邪恶而被神烧毁并杀戮。其七，南国犹大一直弃绝神的律法，因为拜偶像而被火焚烧。其八，北国的以色列毫无怜悯，犯淫乱并欺压穷人，忘记神救他们的历史。虽然神兴起先知和义人，但他们却玷污义人，阻止先知讲预言，所以神必打得他们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第3章详细列举了以色列的罪恶。1-6节， 神先对选民追讨罪恶用了七个反问句，其特色是没有前半句就没有后半句。没有两人相遇交谈，怎能同行呢？没有两人一同作恶，狮子怎能咆哮呢？没有诱饵，怎能把人网罗呢？没有沉重的号角，人怎能惊怕呢？没有灾祸临到，人怎能知道神要降祸呢？七至十节，神必将这个奥秘启示仆人先知。以色列人听了多少先知的预言，却死不悔改，结局如何呢？十一至十五节，神必兴起仇敌来围攻并抢夺他们的一切，要想在灾祸中得救，等于牧羊人从狮子口中夺羊。最后，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要先知来警告南北国，神必毁掉北国的伯特利宗教中心，将他们装修豪华的房子拆毁。这是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在经济、政治、商业中获得的。神必使他们归于无有，所以人有什么可夸的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新约约翰一书五章，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个人有爱心并不一定认识神，也不一定是神的儿女，而有神的话语并遵行的，又愿意委身教会并彼此相爱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就是爱。接下来五章一至五节论述从神生的儿女的特点，本段是 A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首先一节对应四至五节，论述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信心是关键，信耶稣就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一段的中心在二至三节，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不遵守神话语的人怎么会是神的儿女呢？那些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天主教及其他的邪教和异端，甚至包括一切的基督的教的教徒，他们也说自己信耶稣或者什么都信，但为何拒绝圣经权威呢？为何善感删减或者增加圣经的内容呢？这些人怎么会是神所生的儿女呢？六至十二节，约翰开始证明谁是从神生的。首先六至八节，从人的经历的证据来看，水和血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死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和水，证明耶稣经历了肉体的死亡，也表明我们洗礼之后要领受主的饼和杯。若不相信这些所看得见的证据，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要有圣灵的见证，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想起耶稣的教训并且明白圣经。以上这三样都使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其次九至十二节，若人所见证的都可信，那父神的见证就更大了。信神儿子耶稣的人一定相信父神，父神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曾经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因为旧约预言都应验了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敌基督的假教师坚决否认神儿子道成了肉身，只说呢耶稣是个先知或者伟大的教师而已。所以人的信心有圣灵、血和水还不够，必须与主耶稣的父建立和好的关系。十三至十五节，约翰有个习惯，就像是约翰福音直接表明了写这书信的目的。 为的是让信神儿子的人知道自己有永生。有永生的人就会向神祷告，但祷告不是求自己想要的，而是按神的旨意祈求。基督徒祷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求神拜佛，谁给好处就拜谁，这是迷信。我们的祷告要合乎圣经真理，先求神的国和义，那日常所需用的一切都会蒙神赐予。这一点呢，是基督徒必须要确信的。16到17节，使徒教导代祷的原则。若有人叫我们为他们祷告，那什么都可以代祷吗？例如看见教会里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其实所有的罪的工价都是死，而有些罪不至于引起肉体的惩罚或死亡，这种罪还有可能悔改得救，所以我们应该为这种犯罪之人祈求，因那不至于死的罪是误犯或无心之事。但是前面提到有些人一直持续的活在罪中难以自拔，谁劝他也没有用，那就不用再为他代祷了。而那导致身体死亡或者得病的罪，很大程度上呢是故意犯罪，他们明知真理都敢违背。就如保罗说，这个人应该交给撒旦，特别是那践踏神儿子宝血的人，希伯来书10章29节。18至19节，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持续的停留在罪恶中，正如绵羊不会一直待在污水沟里。但是世界的王撒旦及其仆役根本无法害那属神的儿女。有人天天怕鬼赶鬼，其实是不认识真理。你如果持守真理，并与肢体彼此相爱，魔鬼还能对你怎么样呢？早就逃跑了。最后20至21节，回应前面的引言部分，我们知道生命之道的基督已经来到了世界，不但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掌权的世界体系，而且呢，通过圣灵把真理的智慧赐给了我们。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就是永神。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否认这个福音就是假的福音。约翰最后呼吁孩子们一定要认识真理，要保护和看管好自己。虽然有主的圣灵保守我们，但自己也要有属灵的装备，并提防偶像。凡事上世界上使我们不爱神、不亲近神的东西都是偶像，例如金钱、名利、儿女、父母、虚伪的宗教、假教师的理学和妄言等等，所以一定要小心提防。应用：先知阿摩斯对以色列人和列国的定罪的审判预言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公义、不公平、官商勾结、压榨百姓，还有那些呢没有道德良心的宗教领袖，他们好吃好住好玩好乐，觉得呢神祝福他们是应该的，其实他们所崇拜的一切都是自己私欲的偶像。使徒最后告诉神的儿女不要拜偶像，要过与世界不同标准的生活，远离世上各种引诱我们偏离真理的东西。基督徒在赚钱的态度上应当要按公平公正的原则，而不是去剥削、榨取或暴力的手段。在政治上为官呢，要清正，按神公义的律法执行手中的权利，不贪污受贿，不屈枉正直。在社会及家庭中要用真理装备自己，不被歪风邪气、社会流行的污言秽语及价值观的东西所影响。在教会中要爱弟兄姊妹，多服侍有需要的，并为他们祷告。面对违背圣经真理的牧者领袖和宗派，要勇敢并有智慧地指出，若不改变就离开，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人有了神儿子，就有永生。